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琪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神父的到来。那我们教会呢已经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中，教会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圣人圣女或是圣师。那这些圣人们呢与天主的关系往往非常的密切，甚至有的圣人啊在世界上就能看见天上的事物，或是拥有神魂超拔的经验。这听起来呢不禁让人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关于一个灵魂和天主的交往会发生什么样奥妙的事情呢？那今天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什么是祈祷中的神魂超拔？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惊艳到神魂超拔？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给神父，有请方琪神父就今天的问题为我们做一些分享。
汉语里面的神魂超拔或者说超拔结合这个词，在英语里面呢是 ecstasy， 它的词源是希腊文，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 ek， 这个意思呢就是出离离开的意思，而后半部分是 stasis， 意思就是状态，所以整个词呢合起来指的就是人的灵脱离理性和周遭世界之外的精神状态。那么在宗教里面，它指的是一种与神，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和天主结合的神秘经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魂超拔的来源。神魂超拔是一种灌注性的恩宠，就是人在完全不料想不期待的情况下由天主直接的介入，它是一种纯粹的来自于天主的恩典，是天主对人的自由给予，因为天主想给谁就给谁。人呢，不能凭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哪些人可以得到，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所以，这种恩典并不是可以通过严守斋戒，或是长时间的虔诚热切祈祷而得到的。即便是那些度克修生活的人，虽然他们比较有可能得到这种恩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以克修的方式来换取这样的恩典，因为它完全是天主给的。拥有这种恩宠的人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天选之子。此外呢，并非说圣德比较大的人就能够惊艳到神魂超拔，或者说他们体验到的次数就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否拥有神魂超拔的经验，或拥有之后次数的多寡，全部由天主自由的赐予，与个人的圣德大小无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魂超拔的记号。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本灵修书籍，名字是《灵修的七个阶段》。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江启兴神父。在这本书上他就介绍说，被拣选进入神秘灵修的人通常会得到三个记号。而这三个记号呢，帮助人能够辨别神魂超拔的经验是否是来自于天主，是否是天主的旨意。第一个记号就是天主邀请被选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他，同时会给他这个记号。第二个记号呢，就是有神魂超拔恩宠的体现。第三个记号就是 以人为证。根据圣女大德兰的经验，凡被选进入神秘末关的人，天主会给这个人呢第一个和第二个记号。但是圣女大德兰并没有说明天主会以何等的方式来给人这些记号，因为天主可以随心所欲，既可以用超自然的方式，也可以用自然的方式来将这些标记呢显示给人。那么关于第三个以人为证的记号，圣十字若望强调，对于如何确认超自然神秘灵修的恩宠是不是来自于天主，应当由来自教会官方或神职人员来辨别，或者是由先知的口说出人的灵修秘密，这就是以人为证。它也是天主给予人的最具体和最可靠的回应。那么这本书呢，也给我们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位正在经验神魂超拔的神父，他将自己的经验呢就藏在心里面，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是呢，有一位教友得到天主的启示，将这位神父正在经验到的说给了这位神父。于是呢，这位神父就更确定这一切是来自于天主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神魂超拔的描述。那么神魂超拔什么时候发生呢？或者在产生神魂超拔的时候，人的身体通常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里呢？神魂超拔通常在人处于睡眠或末祷状态的时候发生，在人没有期待的情况下突然发生。而进入神魂超拔的人，通常他们的身体会完全的失去知觉。圣保禄宗徒曾经在《致哥林多人后书》第十二章上，在里面就描述自己类似的经验。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唯天主知道。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天主知道。他被踢到乐园里去，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是人不能说出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圣保禄宗徒在提及自己由天主那里所得到的高超启示，想见天主的福乐之所。但是这一切呢，是如何发生的，或是当时自己如何感受如何，对此呢，他自己说不知身在何处。教会圣师圣女大德兰也有类似的形容，他说：“灵魂仿佛离开肉身，不省人事，如同死亡，手脚不能动。”而在经验过神魂超拔之后，苏醒恢复意识之后，人通常会流泪哭泣。也有人在神魂超拔之后呢，因为无法控制对天主的思念与渴望，而造成了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脉搏紊乱、全身无力等等。这样的经验就发生在圣府天娜修女身上。有一次在祈祷当中，她神魂超拔恢复意识之后呢，她已经没有力量再回到自己的宿舍，她的脉搏变得紊乱，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魂超拔的时间性与强度。为有些人来说，神魂超拔通常是一种习惯性的状态，也有可能不是惯常性的，可能是在一天里面多次出现，也可能会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内发生一次，甚至更久。当我们看这个圣人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为圣女小德兰来说，神魂超拔似乎是偶然发生的经验，但是为圣女大德兰、圣府天娜修女还有圣女玛加丽大等人来说，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神魂超拔的经验。那么如果从时间长短上来说的话，较长时间的神魂超拔通常不是非常强烈的，而仅仅是一种出神的状态。 神魂超拔大多持续在极短的几秒钟或者是一瞬间。如果是极度强烈的神魂超拔的话，通常也只是一瞬间或数秒。因为若是长时间的话，人的整个身心是无法承受天主的圣爱之火的。因为人性的脆弱承受不起这种冲击，会因此而死亡。所以强烈的神魂超拔通常是在瞬间几秒或十几秒时间，不会太长久。那么可能就会有人猜测，那些有神魂超拔经验的人，他们到底体验或是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天主的万万美善，这美善是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叠加起来都无法比较的，甚至人世间最美丽的事物也比不上天堂上一丁点的美好。所以他们在看到之后，对此事真的是生无可恋，再也没有一丝留恋的思想，只想着要和天主结合，永远的沉浸在那无穷的美善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于神魂超拔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圣路加福音第九章上所记载的，耶稣对众门徒说，我确实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之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在这里耶稣所描述的就是有的人在今世就可以看见并体验天主的国。这些人呢，就是蒙受天主特殊恩宠的人。而在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大约过了八天，耶稣就带领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祈祷。这三位宗徒就在神秘的默观祈祷当中，看见耶稣借着显圣容彰显了天国的美丽与荣耀。圣经上说上山祈祷，其实就是进入神秘默观的意思。三位门徒都昏昏欲睡，是指他们开始进入到神魂超拔的状态。他们一醒过来就看见耶稣彰显的圣容。那么这些字句一醒过来就看见，在神秘灵修的含义里面，指的就是人在天主内的觉醒。因为人只有进入天主之内才算是真正的醒过来的人，而其他在活着的时候即便是睁大眼睛，其实都属于睡觉当中的人，怎么也看不清生命的本相。即便是睁大眼睛，其实都属于睡觉中的人，怎么看也看不清生命的本相。在这种神秘的经验里面，三位宗徒看到了天主无比的美丽，以至于伯多禄企图想要留住这份美好。因此他就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美色，一个为厄利亚。那么搭帐篷的意思呢，就是要长久的留在那里，留在山上，留在这种神魂超拔的状态里面。这是伯多禄在神魂超拔的喜悦当中和痴迷之下说出来的话。所以紧接着圣经上就说他原来不知道说了什么。但是后来耶稣却领着宗徒们下山。下山就是回到现实的客修生活当中。这也是告诉那些有这些特殊恩宠的人，神魂超拔的经验或任何美好祈祷的经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人去占有它或沉醉其中不愿出来。耶稣在受难之前让门徒们经验天主的美好，就是为了坚强他们的心智，使他们在自己被捕的时候能有力量克服恐惧，陪同自己受苦受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位宗徒尽管已经有了神魂超拔的恩宠，却依然战胜不了恐惧，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逃跑了。 这也告诉我们，虽然神魂超拔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它却不能保证领受的人能必然地战胜一切恐惧和诱惑。这些祈祷当中的美好经验，更是为了激励我们应当勇敢地回到现实的刻苦生活里面继续修炼。因为人不能单凭这个神秘的祈祷经验而忘记了刻修生活的重要。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的问题的一个反省，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在生活当中修炼自己，寻求和天主之间的连结。
好的，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神父呢，也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给我们讲述了在圣经中三位爱徒在大伯尔山上的时候看到耶稣彰显面容的这样一个情景。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圣人们也有类似的经验。那通过神父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对神魂超拔呢也有了新的认识。那就让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不断的努力啊，不管我们有没有神魂超拔的经验，我们都怀着信德和天主交往。我们相信在世界上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们终有一天都要去天上看见天主，所以就让我们怀着信德、望德和爱德，在尘世间努力的生活每一天，也让我们大家能够在灵修的路上不断的向圣人们学习，他们作为我们生活的榜样，给我们走出了很多走向天国的道路。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借助于圣人们的帮助，在灵修的道路上不断的往前迈进。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